上两个星期天 我约了家人在香港岛那边吃饭，工作完了以后就匆匆忙忙地赶过去，回办公室后就拿起背包就跑了。到了饭店坐下来把背包放在前面的时候，才看见背包前面有一个小的拉链袋打开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丢掉的。我姐姐就跟我说，哎，你原图去看一下，看是不是丢在路上面。我就跟原路去看一下，但是我就想这个拉链不知道是在哪里开的，可能在办公室走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拉上，也可能是丢在办公室。还有我坐地铁然后再转车这么长的路程，应该不会在附近丢掉的了。那我就回到那个饭店里面坐下来，我就祷告求神让我可以找回来，可能是在办公室里的。那第二天我很早就回办公室，但是很失望，我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丢了。那我就坐下来祷告求神让我可以失而复得，可以找回来这个钥匙。里面有一个包是放我的家里的钥匙的。那祷告以后我就开电脑然后看电邮，看电邮其中有一封，那个主旨就是遗失钥匙包。我就马上打开来，哦，真的是我的那个，我很兴奋。我去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坐下来祷告，我说感谢神，你真的让我失而复得这个钥匙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失而复得？有啊，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我拿回来的时候跟神说，我会好好的保管它，我不会再失掉的了。你会不会这样？对你失而复得的那个东西你会很珍惜，不会再乱放。有一段关系被人破坏了，但是因着另一方不离不弃的爱，他为人预备出路，预备恢复关系的方法，以致他可以再与人重拾美好的关系。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是神。对呀，就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在创世纪里记载了神创造天地万物，也造了人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神跟人在一起，在伊甸园里，因着人不听神的吩咐犯罪得罪了神，人的灵死了，不能再与神沟通，也不可以再与神在一起。人被赶逐离开伊甸园，自此人失去了与神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同在。虽然如此，神并没有放弃人，依然看顾爱护。可是人的罪是越来越厉害，所以神用不同的惩罚来审判他们。洪水事件，巴别塔事件，有点头了，我讲的对了。神变乱了人的口音，让他们分散全地，成为不同的邦国民族。但是神拯救人的计划并没有因为人的失败而放弃。神拣选了一个民族成为他的选民，要从这个民族，就是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神拣选他，跟他立约，要他将神的祝福带给万族万民。 而透过这个神拣选并与他们立约的民族，将神的祝福、神的救恩也传给万国万民。他们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使者，肩负起向万国万民传扬神福音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救赎世人的耶稣基督也是从这个民族而出。因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把新的生命赐了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与神恢复关系，我们与神可以在一起。这是神赐给我们很珍贵的礼物，带给人无限的喜乐，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知道。那么我们得照着失而复得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有什么使命要去实践的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去看看，经文已经印在程序表上，或者是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已经有，我们一起念出来，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炫耀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感谢你对人不变的爱。虽然我们都犯罪得罪了你，你却定义要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可以与你恢复关系，重投你爱的怀抱。求你带领以下讲道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要怎样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经文一开始，唯有你们，唯有你们，这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是一群接受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群体。神给了这群人很尊贵的身份，我们生活在大部分都是不幸的人之中，我们必须有清楚的定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独特的尊荣。首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族类是指有血统关系的一族人，这些人是被神所拣选的，以前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现在地上的万族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为合一的群体，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是解作属于君王的，就是王家御用的，强调我们是福音在神国的讲传之下。祭司原是一个集合的名词，是指祭司的群体，我们是一个整体，就是亚伦一族是祭司的群体，这身份在旧约的时候是神特别委任的，授予亚伦的家族，但是现在却是所有基督徒被整体授予这个职衔。而侍奉的对象，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在人面前代表神，将神的爱和恩典，他的教导，他的吩咐，让人知道，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圣洁的国度 更好的翻译是圣洁的国民。圣洁有两重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和德性上的圣洁。第一重的意思，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是被神使用的，这是地位上的。我们信主的人都被神从世界分别出来，与其他还没相信的人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去买苹果，我要买十个，我到超市里有很多一大堆是吧，但是我就要十个，我就在这一大堆里面挑选十个放在我的袋里，在袋里的这十个就是被我分别出来我要买的。我们就是这样被神从世界所有人中间分别出来被他使用的。所以在地位上我们都是圣洁的。第二重意思是在分别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神所属意的样式，我们叫做成圣的过程。这过程是以圣洁为终极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引致我们成为圣洁的状态。因此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的人生路就是我们成圣的路程。我们应该每一天接近圣洁的状态多一点。信徒得救的那一刻，马上圣灵就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于神，而这 也意味着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踏上了成圣的路程。在旧约的时候，这也是指以色列一个整体，他们是分别出来，从万国万邦中分别出来归于神。现在我们也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是神用他爱子的血所买赎回来归自己的，我们是他的产业。很难想象神是如此的宝贵我们，我们是神所拥有的，他也会一直保守我们到最终得救的日子。所以我们的存在是在乎神，而我们是为神而存在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存在是在乎神，而我们是为神而存在的。这些身份在旧约的时候是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是神的选民。如今彼得用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因为我们也是神的选民，就是我和你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人。我们对于所有不信的世人有责任的，因为神拣选我们也是有目的的。在第九节下讲到，要叫你们顺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顺扬这个字原文是加强语气的动词，表达神的目的是要信徒 广泛的传扬和宣告神的美德。而这个字在旧约的时候是用在崇拜之中的，人向神献上颂赞。在以色列人的崇拜之中，颂赞和见证是分不开的。在新约就用在信徒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这祭祀的群体所献上的是灵祭。这灵祭成为信徒群体见证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在言语上的，我们对神的颂赞和传福音，另一方面是我们在行为上的，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见证神。那所传扬的内容就是神的美德， 美德是指神性情的本质和他作为上完全和操作的美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作为。我们曾经一从这充满罪恶的黑暗世界而生活，神的作为就是召唤我们这个罪人离开我们所身处的黑暗，而邀请我们进入主耶稣的光明之中。那光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有弟兄姐妹这样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这留给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去传吧。传福音要不要恩赐的？不用的，每一个信徒也要去传福音，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的，给我们的使命。我信主后一个星期，那有一位同事问我：你听说你信了耶稣，以前你是信佛的，还会去佛堂去诵经啊什么的，你为什么会信耶稣的呢？那个时候我只信了一个星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传福音，我就把自己怎么样相信主，神怎么样感动我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他觉得很奇妙，他就说：啊，那我也要去教会去听一听。后来他就信了耶稣，感谢神。有一位宣教士名叫尼克尔斯，因为经历了神所赐的恩典，也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到印度去宣扬神的美德，盼望将印度人带出黑暗，进入光明。在1967年，他随世界福音动员会到印度去宣教，期间他患上了肺结核，他被送到疗养院去。在留院的期间，尼克尔斯积极地传福音，他派那些小册子，派约翰福音给医院里的病人，但是都不成功，被人很断然地拒绝了，送的小册子也是不用了。所有的病人明显不想与他和他的神扯上关系，他十分的失望，开始怀疑为什么神要放他在那里。在夜里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经常的咳嗽，所以自己会因为咳嗽而醒，也会被其他人的咳嗽而吵醒。有一天晚上大约是凌晨2点钟，他看见有一个老人家想要起床，但是因为身体太虚弱撑不起来，后来他就躺在床上哭泣，然后就有一阵阵的臭味发出来了，结果就是弄脏了床，使得病人和护士对这个老人家很讨厌。有一个护士更是在盛怒之下掌过了那个老人家，使他非常的尴尬，也躺在床上哭泣了。第二天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他又看见那个老人家要撑起身体，尼克尔斯二话不说就起床，到那个老人家的床边把他抱起来送到洗手间去，待老人家完成事以后再抱他到床上去安顿，以后他自己就回到床上去睡觉。第二天其实是同一天，应该是大约凌晨4点多，有人推醒他，在朦胧之间他嗅到阵阵的茶香，原来有一位病人要请他喝茶，并且问他要了一本约翰福音。这一整天人们都到他那里要小册子，要那个约翰福音，每一个护士，每一个医生，每一个病人也要问他拿那些小册子。在之后的几天，有一些病人说他看了约翰福音以后他想要信耶稣。感谢神， 尼克尔斯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我们去传扬神的美德，不但是言语上，更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嗅到基督的香气，透过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叫荣耀归于那一位行奇事的神。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的召命，他赐给我们这么好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不讲出来不活出来？在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从前和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已经不一样了，就跟第九节的黑暗跟光明一样，从前我们都在黑暗里，从前我们不是子民，从前我们不蒙连续，但现在我们已经在光明中成了神的子民，也蒙了神的连续。这是彼得前书的特点之一，彼得很喜欢用不同的角度来表达神的恩典，可见彼得对神的救赎是何等的看重。而二章十节其实是引用了何西亚书二章二十三节，在何西亚书中的信息强调神长久忍耐的慈爱和怜悯，书中以人与人的关系来表达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因为叛逆不顺从神，成了不是我民不蒙连续，就像先知何西亚的淫乱的妻子和他所生的儿女一样。不过在二章二十三节，神说，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彼得引用这一段经文，不是指以色列人的最终要回转归回神的怀抱，而是说外邦人可以被神受纳为子民，在 种族上我们是外邦人，他怜悯我们这些以前在黑暗里与他无关，在他恩典之外的局外人，现在仅成为神怜悯的对象，成为神子民和产业。我们的身份不是凭着血统和民族的关系，而是凭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记得着得着者丰富的恩典，怎能不传扬神的美德？中华民族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有很多的华人成为神的子民，包括你和我。根据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美国 Gordon Conwell 在2013年发表的报告，中国在2030年基督徒人数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多的国家。至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有多少，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估计是6700万，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估计将人数推到11或者是 1.31。 数量差距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政府没有统计没有登记的那些教会。实在感谢神差遣他的工人来到中国，向我们传扬神的福音，使我们得着这宝贵的救恩。回看基督的救恩传入中国，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在唐朝的时候，大约740，当时称为景教，前后在中国传扬有210年。 从景教碑以及在敦煌石狮发现的景教文件资料中所提及的教士的名字一般都是外国人，没有汉人，所以当时因为没有本石化，就那个景教就是当时被称为洋教，所以根本不能融入在汉人当中。后来在那个唐武宗因为经济和宗教的原因下令消灭所有外来的宗教，礼拜堂被毁，教产被充公，教士被迫还俗，直至唐朝福王的时候，景教在中土几乎消息没有了。第二次传入中国的时候是在400多年后的元朝，因为蒙古人的文化不高，宗教的排他性也不强，加上帝国幅员广大，统治的民族也多，必须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景教也在中国复兴起来。除了原来有一小数在唐朝遗留下来的那些信徒以外，朝廷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雇佣了很多官员，其中也有信奉基督的，他们随着蒙古帝国迁都到北京，北京也成了景教徒的集聚地，教堂和信徒慢慢的多起来，但是因为信奉的人多数是外族人，而当时那个蒙古就是那个政府跟汉人的对立是很强的，所以也不能广泛吸引汉人去相信，所以也不能植根在中国。在300多年后，神又差遣了耶稣会的教士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来到中国，他们再度来到要传扬基督的救恩。这一次这些教士他们体会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与中华民族的那个关系是很强的，他们要传基督的救恩必须与中国文化联系上，才能植根在中国人的心里，所以他们很努力学中文，在不损害中国固有文化的条件下，使中国人接受基督的救恩。这次传教可以说是得到空前的成功，可以扩展到各省，在明朝灭亡之时信徒已经超过10万人。后来因为祭祖祀孔的礼仪之争触怒了清朝的康熙皇帝，使得基督信仰在中国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可是神在中国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差不多100年后，神再度差遣孙教士来到中国，因为当时清政府仍然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不能在中国拘留，国人有相信的也要被处死，加上当时奉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也不容许外国人学习中文，限制中国人相比于前几次，这一次算是最困难的传教时期。不过神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更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不过马礼逊来了广州7年才带了一个人信主，虽然信主的人不多，不过马礼逊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他翻译了圣经，把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为中文，也撰写了一本华英字典等等，他的这些工作成为后来宣教士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公元1860年，中国跟外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内地传福音， 但是大部分的宣教士仍然是集中在沿海地带，直到戴德生成立了内地会，福音才开始向华中华北推展。有一次戴德生向一个逆先生传福音，逆先生听完了以后就问他，你们知道这福音有多久了？戴德生说，超过200年了。逆先生跟他说，你们的祖宗得到福音已经200多年了，怎么现在才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呢？我的父亲一生到死在寻求，没有得着福音，他去年已经去世了。你想，戴德生听到聂先生这样说，他心里会怎么样感受？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当今在这世上还有7000多个民族，就是大约1/3的人口是未得之民，就是在他们的环境中没有圣经，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也没有接触福音的机会，甚至可能从他们出生到死亡也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我们现今华人基督徒得着福音也超过200年了，你会不会像当年的戴德生一样赶紧去还者福音的债？你会如何做呢？可能你会说，神没有呼召我当宣教士。拆传宣教不但是个人的事，也是教会整体的事。我们都领受了神的使命，要传扬他的美德，将人从黑暗带入光明之中。有人是被神呼召出去传扬的，其他的人就在后方做支持，无论是经济上、祷告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我们也可以是动员的，在菜船上总有你的岗位，你愿意听从神的吩咐去吗？你愿意更多的认识菜船算教，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摆上自己吗？神已经将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了，你会如何回应呢？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有什么感动？圣灵在你的心里跟你说了什么？我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你们安静去思想，之后我会祷告结束。爱我们到底的神啊，感谢你定义要将福音给我们，你呼召差遣这么多的工人来到中国受你的庄稼，他们虽然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困苦，印着你的爱，他们仍然坚持要担起你给他们的使命，甚至愿意牺牲生命 今天我们可以得着与你和好的福分，可以在你的面前敬拜你，都因着他们的摆上。主啊，求你激励我们，福兴我们，让我们谨记你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去见证你，传扬你，将这福音带到未得之民之中。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